马拉铁路不丢人。有一个细节值得格外注意，前面说过，自1876年至1877年，在开平煤矿筹办之时，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的禀文中还并不忌讳铁路这两个字，曾多次畅言修筑铁路，而李鸿章则相当谨慎，只模糊表态支持。台湾开煤以照办洋法经办，直隶基应仿照试行，似乎是避免具体提到铁路。此后三年，由于形势影响，他们没有再讨论过铁路的事情。直到1880年10月，唐廷枢再次向李鸿章禀报开挖运河、解决煤炭外运问题时，似乎理解了后者的良苦用心，不再提及铁路，而改称为快车路了。开河一道取名煤河，由芦台向东北直抵丰润属之虚葛庄，再由该庄之东北筑快车路一条，直抵煤场。第二天，李鸿章在批复中则把这条路称为平路，又自虚葛庄以上至煤场另筑平路，以期运行迅速。1881年3月29日，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的禀文中提到这条路时，改称其为硬路。再仔细看看李鸿章1881年5月20日给朝廷的奏折，他说的则是马路，根本就没提什么铁路。从快车路、平路到硬路、马路，变换了如此多的花样，就是不说铁路，唐廷枢与李鸿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？不排除一种可能，他们起初并没打算修筑一条通行蒸汽机车的铁路，所以不管是快车路、平路还是硬路、马路，只要有钢轨就行，用骡马拉车也未尝不可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唐廷枢最先提出的设想就是仿照台北著作用马拖车小铁路，唐胥铁路开通之初也确实是用牲畜作为运输动力的，而这件事情曾被后人视为奇耻大辱，说成是清政府让骡马充当火车头，出现了马拉火车的天下奇闻。唐胥铁路被人戏称为马车铁路，是中国铁路的一个笑话，由此证明当时清政府是多么愚昧、多么落后、多么顽固，真真丢死人了，这样的政府不垮台才怪。可惜如此结论未免太武断了一些，当时的清政府的确愚昧、落后并且顽固，但是马车铁路不仅并不丢人，而且与朝廷无关，因为以牲畜牵引车辆在轨道上运输，在当时本就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，一点也不稀奇，一点也不落后。英文里 railway 这个词现在翻译为铁路，其实它是一个组合词， rail 即轨道， way 是路， railway 就是有轨道的路。这种道路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在欧洲出现了，因为与土路或石路相比，它有独特的优越性。最早的 railway 轨道甚至是木头制造的，铁的路只是后来的事情。至于牲畜拉车就更普遍了，连人拉车也不稀罕，像矿山的井下作业，依靠人力或畜力作为动力，借助轨道进行运输的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呢。而蒸汽机也不是仅用于铁路运输，早在18世纪蒸汽机发明后不久，就有人研制了蒸汽汽车，比铁路上的火车要早多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铁路在词义上有所扩展，不仅要有两条钢轨，还要在钢轨上运行机车与车辆，这才算完整的概念。至于唐廷枢与李鸿章那个年代，铁路有时候就是简单意义上的铁的路，未必一定要有火车。马拉铁路没什么不好，也没什么不行。如此看来，唐廷枢与李鸿章并没有处心积虑地瞒着朝廷擅自修筑跑火车的铁路，答案应当是否定的。史实已经证明， 开平煤矿修的就是一条十分正规的铁路，不仅铺设了钢轨，连轨距都是标准的英制尺寸，4英尺8英寸半，也就是1435毫米。它后来成为国际通用的铁路标准轨距。有趣的是，这个尺寸偏偏与马有关，据说它是两个马屁股的宽度，取自古代欧洲马拉战车两轮间的距离。开平煤矿有了这条铁的路，仅仅是第一步，它显然不是为骡马拉车而预备的，因为蒸汽机车很快就在这条铁的路上出现了。由此便有了唐胥铁路，一条真正的跑火车的铁的路。不管唐廷枢与李鸿章当时是怎样想的，他们无疑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中国终于有了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。不过仅有他们两个人还是不够的，还需要第三个重要的人物参与，这件好事才能成功。这是一个英国人，名字叫金达。由于金达的出现，才有了中国自己拥有的第一台蒸汽机车，那正是有待破解的另一个谜。